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钢琴家蔡明瑞老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两厅院，在12月22号星期一晚上7点30分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举办的基里尔格斯坦钢琴独奏会。那么这是由凯基文化艺术基金会冠名赞助的一场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值得大家前往欣赏的音乐会。刚刚蔡老师也提到了，这一次在这场独奏会里面呢，安排了这个内外兼修的作品布拉姆斯跟李斯特，不妨我们利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请蔡老师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些作品，也可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格斯坦他是什么样的思维而选择了在台湾第一场独奏会的曲目。
他的上半场是李斯特的三首佩托拉克的十四行诗，还有李斯特的但丁诗篇读后感奏鸣曲风的这个幻想曲。那这个时期刚好是觉得是李斯特他钢琴作品非常风华绝代，然后非常好的作品胜出的时期。那他到最后去当神父了，因为他有非常多的风流史。对，那他的这个十四行诗里面，其实很多作品很多的音乐都是在讲述爱情之间的这种故事。那这个爱情之间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就不难想象，但是这个但丁神曲我觉得是比较特别，它是讲求讲但丁这个人，然后他从去体验了一遭地狱之后，然后如何到天堂，那他中间有这些必须修行的过程。那李斯特到最后有做了很多作品，就是已经变成是一种交响诗，他已经跟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把这些钢琴作品已经交响化，而且他已经跳出了所有的框架。就是他的像他的奏鸣曲也是完全没有在分乐章的，他就是一开始到最后，当然中间我们自己弹奏的人自己知道现在到哪里，可能音乐的架构是还是很清楚，可是他中间是不间断的。对，所以它就是等于是将近30分钟的这个曲目里面呢，让你从地狱到天堂。对，那它会有一种音乐去叙说他个人的一种，比如说人世间的一种痛苦，然后你做错事，然后你忏悔，然后你需要怎么样被修炼，然后中间的这些过程到最后呢，你感觉被释放了，那你到了天堂般这样子得到，就是有那种升华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李斯特很喜欢的一个模式。对，大家常听到的也很多都是李斯特炫技的一个部分，那个可能是他中时期的时候的那个作品。那在佩托拉克这三首十四行诗的时期跟但丁诗篇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对宗教上面的体会。那又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对，这刚好两个阶段大家都可以听听看，一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一个是到最后我觉得对他人生有所反思的时候。对，那当然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炫的，他没有掌声不行的的钢琴家。所以你知道他以前就是旅行的时候，他连那个火车经过一个站停靠，他不是终点站哦，人家都要他下来那个中间休息站下来弹一首钢琴，然后接受大家的簇拥。他就是一个没办法不当明星的人啊，我们只能这样讲。所以他的音乐一定是想办法把他的一种个人魅力完全要展现出来的一个作品。 对，所以就算是有神性很浓的这种思维底下，我觉得他在技巧上面，甚至在音色的华丽上面，都还是非常的惊人。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作品也对钢琴家来讲也是非常的难。你在炫技之外，你还要很多对这种人生的感受，尤其是像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钢琴家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想象力要很够，否则人生历练可能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你很难去体会到这些东西。
嗯，所以我们可以去推敲格斯坦之所以选择李斯特的这两首作品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
我觉得常常谈音乐作品某种当下是你自己会获得一种救赎，或者是你自己会得到一种作品给你有很多的就是我常常谈完一个音乐之后，我就觉得哇，我被放松了，被音乐洗过一遍。
嗯，
对，那有可能这个作品对他来讲，我觉得是就像刚才汉阳你提到的，他是比较外放的，
对，
但其实他这个里面内敛的色彩也很浓厚。
嗯，
哦，但是下半场来讲，可能布拉姆斯的话就是非常的深沉，你知道布拉姆斯就是爱一个人，但是你永远都爱不到他。对啊，所以他那个爱都藏在心里面。
嗯，
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他这个音乐的那种他的魅力是他就是有话不能说，可是他放在心里靠音乐来传达。
嗯，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如果你听得懂的人你就听得懂，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我们之间的秘密语言这样子。
嗯，
对啊，
嗯，
那这我觉得那个也是他个人特色上面，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很沉稳的一种个人色彩。
嗯，
而且他其实很大一只哦，他很高壮，他最适合弹这种，我觉得这种很庞大的曲目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轻而易举。
你是指谁高大？
哦，杰斯坦，就是这个演奏家。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看到他那个手，我心里就想说，哇，太羡慕了，又是一种香肠手，就是那个整个放上去的时候，就是整个大概有十度吧，至少。然后那个手下去，铁定是非常轻松。
嗯，
我觉得这个身材的优势是天生的。对，真的是天生的。
嗯，
我们在德国就常会看到老师啊，或者是他们日耳曼民族的，他们本身的就是体型就跟我们不一样嘛。
嗯，
对啊，那个手真的下去那个声音就好，都好有力哦。嗯，我们可能要来呼吸来准备一下。嗯，他们飘下去哦 OK fine
原来是一位身形巨大的 YouTuber。
哦，是哦，他是哦，他是哦，但他还蛮害羞的，我个人认为他还蛮害羞的。
哦，害羞的 YouTuber。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蛮害羞的。
哇，这个反差好大。
对，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人的个性，他们其实是从乐器上，从音乐上去告诉你。因为他等于是说他本身个性，他这个关系他也不太好意思讲太多，但是他可能在音乐上他找到一个情绪的管道。有很多人是这样，譬如说我们平常不能骂人嘛，那我们就靠音乐来骂人也可以啊，或者说宣泄什么的啊。对，
老师的形容很贴切。
对啊，对对
对，也许很多演奏家的个性本来就非常的内敛害羞，
对对对，
但是透过乐器或任何的演出形式来表达内心对于音乐的渴望欲望。
对，嗯，对，因为音乐其实都有任人诠释，那受众者也是任你感受。
嗯，
所以其实音乐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说诠释上没有任何选择。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很自由的这种方式里面，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你自己释放这个你自己对这个音乐的见解跟对这个情绪的看法。
嗯，
你都可以随你使用。
是，嗯，那这场音乐会上半场是李斯特的作品，下半场是布拉姆斯的作品。那刚刚蔡老师也提到了，其中有一首就是学钢琴必学的曲目哈，我们也请蔡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这两首布拉姆斯的曲子。
嗯，他下半场第一首是降E小调的诙谐曲。
嗯，
那个这是布拉姆斯比较早期的作品，可以感受得到他还是蛮新鲜的，就是说因为比较年轻时期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色彩度还是比较明亮一点点，然后他的乐句还没有拉到很长。
嗯，
对，然后那个情绪的累积还不算是说很浓厚， 因为还是年纪有差。但是他 OP5 其实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
嗯，
对，你就会感觉到他有很多的情绪是在不同乐章里面做了一些安排。因为诙谐曲这首曲子会比较短一点点，后面的那个索纳塔是比较长的，会有到二十多分钟。
嗯嗯，
那这个曲目里面的面向就是从一刚开始就是一个很 F minor， 就是 F 小调的一个很命运方式的开头，对，然后到第二乐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得到很抒情的一些呈现。
嗯，
还有一些有的时候是一种很玩耳的一种语汇。
嗯，
那布拉姆斯的抒情我觉得也是跟一般人的不太一样，他的线条感会拉得特别的长，尤其是我觉得布拉姆斯的中声部，中间的声部好了，其实是对我们弹钢琴，对我啦，好，对，不能说对所有人，对我啦，弹钢琴的人来讲，我自己弹钢琴，我会特别喜欢去凸显它中声部的中间声部的这个线条。
嗯，
对。那弹布拉姆斯的作品的时候，几乎高中低声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其实架构了这个和声的一个完整。
嗯嗯，
就说好像是一栋高楼大厦，或许它不是很高，可是它每根柱子都非常的粗。
嗯
嗯，我自己觉得弹他作品的时候，就是你其实尤其在弹到一个音乐会等级的大钢琴，哇，那真的很像管弦乐团。
嗯，
就是每个声部都非常的具象。
嗯，
然后就是那个能量出现在那个和声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是好像这个乐器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说，它像是一个巨塔一样，你知道，然后又有钟声，然后在你在那个很大的这个巨塔里面，然后你整个都在里面被清洗过一样。对，是很有趣的一个很心灵的作品。
嗯，是，谢谢蔡老师的叙述与描绘哦。那这场音乐会呢，虽然只有两位作曲家作品，但是因为是不同时期的创作，于是呢，我们可以说它是有四幅不同的音乐风景，而每一幅风景里面又各自有缤纷的色彩。
嗯，
那也相当难得的是，因为这是基里尔格斯坦第一次来到台湾举办钢琴独奏会，也可见两厅院真的非常的用心，为台湾的乐迷安排了大师来台湾现身，然后为大家来
引荐这个大师给大家认识，
是确实非常的用心。那今天汉阳也非常谢谢蔡明瑞老师来节目中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介绍。格斯坦弹了当然很多很多古典作品哦。
嗯，
我们节目最后来挑一首贝多芬的曲子。
哎，对，我们最后来听一首他弹了贝多芬的英雄变奏曲。
嗯，
那我觉得贝多芬也非常适合他，因为其实在我们古典音乐里面，贝多芬跟布拉姆斯他们是属于比较同一个流派的。
嗯，
就是比较属于保有传统的古典特色，然后讲求的是一种制度上的美感。
嗯，
跟走炫技的风格比较稍微有点区隔。
嗯，
就走内心一点的。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他的这个贝多芬的英雄变奏曲可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家演奏的一种风格。
嗯，好的，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那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12月22号星期一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基里尔格斯坦钢琴独奏会，邀请大家前往欣赏。而这场音乐会呢，是由凯基文化艺术基金会冠名赞助。今天非常谢谢蔡明瑞老师，谢谢您。
谢谢汉阳。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Thank you. 拜。